在饭店里，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。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，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：“您尊姓大名？”这个年轻人说了：“
哈，我呀，我没有名姓。”
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把包兴给气坏了。包兴心想：“就冲你这句话，你就不是好人。”包兴说：“哎呦，您没有名姓，合着您是小公鸡儿，没名儿，草鞋也没号，是不是？”这壮士一听：“哎呦，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！我说了个没有名姓，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，不是啊？这人生在世，哪有没名没姓的啊？自从一降生，他怎么着没有大名，他得有个小名啊！你像我们邻居，那都是农村，家里边没文化，都不会起大名，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。您是叫什么呀？”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您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呀，我是给你开个玩笑。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？”包兴说：“就是啊。”“那您有名姓？”“
当然有名姓啊。”“
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，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，他是不是不对劲儿？”包兴说：“就是啊，您说吧。”“告诉您二位，我姓展，单字名昭，号叫熊飞，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。”“这回行了吧，我有名了。”“哦，您叫展昭，展熊飞。”包公说：“好，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？”“
哎，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，我没有名姓呢。我这个人呐，四海为家，云游天下，上哪儿去呀？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，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，也包含着这个意思。这么的吧，我先问问您二位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”包公说：“我这是进京赶考，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。”“
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您这进京应试，你是赶考的举子啊。”包公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呢？”“我跟您就不一样了，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。您进京赶考，京都应试，要是考中了之后，您可以中状元，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，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，为百姓办事。要办好事呢，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，就得谢谢您。您要是贪官污吏呢，这帮百姓就会骂您。我跟您正好相反，我是不做官的人，我四海云游，到处闲逛，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，我力管。比方说吧，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，那个人要上吊，他已经惊动我了。我树还要管的时候，您二位进去了。您二位这一进去，通过对他一盘问，我也听明白了。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，给了银子钱，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。最后那个人走了，您二位这儿了，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。如果您二位要是帮他，我就跳下去了，我就帮他这个忙了。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。您呐，将来要是做了官，是用笔说话，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话。您用笔可以为官严，法公正，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。这句话包兴一听：“哎呦，这位这是侠客呀。我听我爹说过，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人，他是个侠客，我瞅这意思必就侠客。这还得品一品。”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，包公说：“哎呦，展壮士，
听你这番论述，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。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贪官污吏到处都是，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。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，我就出来了。
哦，
日相见三生有幸，幸会幸。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，包公说我不酒啊，我就陪您一杯水。高僧跑堂里倒个碗水来，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，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花的，给完了钱了，三个人这起身来。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，您还有谁呢？展昭说没跟您说吗，我是平宗不定，四海为家，后会有期。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。可是当包公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，过来解这马，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，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，再一转身一瞧，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了。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，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。哎哎，你瞧这人走得真快。哎，包公说哎，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。包兴说就是啊。朱仆二人由他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。怎么跑啊，这个包公没上马，包兴没上马。为什么呢？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，碰到了这个展昭展雄飞，两个人对这个人还都很感兴趣，牵着马一边走着就议论这个展昭。包兴就问三公子啊，您说刚才这展他是个什么人？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，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，是江湖上一个侠客，专管布匹，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。包兴说我看未必。嘿，您看他手啊，他在树林子里边，他先管这个事儿，看不出他瞅咱们俩给管了，哎，他觉得咱俩还不错，请咱们吃顿饭，给咱们弄几个菜。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。包公说有莫名其妙的，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。想三公子啊，哎呦，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。您说他是侠客，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。嗯，包公说何出此言，你是从哪看出来？哎，您想啊，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。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，嗯，他在那树上为什么不在那树林里边就蹦起来呢？跟咱们认识，咱们也做了好事了，他也是好人，在那儿认识吗？他跑到饭店里认识，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，咱是不是就错开了，谁也不认识谁了，是不是这么个。到这个饭店里边，他给咱们叫来，我琢磨这是个圈套。包公说是什么圈套？包兴说你想，他肯定在树上，就说他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，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，他看见这是包的，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，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，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，不知道咱们的底细，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，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，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。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，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，这给咱们摆的这就迷魂阵。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，你说咱们不感谢，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，一认识他都报了名，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，咱们是赶考的。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，瞧这个他就行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，多门窍户走进屋，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，要不好说吧，银两偷走了还行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，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就抢走了，骑着马远走高飞。他四海，您听见没有，
我刚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没名，就冲他不敢报名姓，这里边就有事儿。搞的名姓叫展昭、展雄飞，您听他这名儿叫的，展。包公说有姓展的，你不知道有姓展的，是有姓展啊，就算他姓展，你听他这名儿叫展昭，展拿刀斩首就叫斩，斩招。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，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，他不是好人。包公不行啊，你太会想了，我都没想到他就杀人这一招，那斩招斩招嘛，就是杀人这招，咱得小心着。包公说那好吧，咱们这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，我倒觉得未必。哎，咱一转眼就没了，这是个飞贼呀，行动特快，不露痕迹，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。他不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？他连招呼都不打啊！包公说：“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。”这二人一边说一边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说着说着，哎，不对啊！我说咱不对。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，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？啊，咱不说话了，前面有个岔道，咱往这边走了，对不对？咱打。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，从那坐在牛背上，这包青就打招呼：“喂，小兄弟，问个道，前边是三吗？”这放牛的小孩一听，由打这牛上就跳起来了：“您上哪儿啊？”您是镇呐、啊，跟您说这不对了，您三元镇您走过来了，前面有个岔口记得吗？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就来了，您这往左拐下来了，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。沙屯儿，这沙屯儿，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，天黑之前能赶到吗？哎呦，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，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。您哪儿吧，前面到沙屯，您找个地方住下，明儿这边绕吧，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，您就坐个十来里地儿。包兴说这沙屯有店吗？沙屯小地方哪有的，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下，明儿就是给俩钱就得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。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，包公说你看看谈这展昭，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，往前。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，到了沙屯了。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，听一瞧，哎呦，这是个穷村子，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。打一进村口，这包兴就往左右一瞧，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，还没房子，破篱笆院。一看一家一户都很紧，包兴心里就合计呀，要这样的老百姓，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。一个是他一个房子太窄，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，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，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，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，抓出俩银子去，他这玩意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，上路后走出二十里地才想起来，这也不行啊。这家不能住，这家不能住，包括得住哪儿呢？咱呐再往前赶吧。出沙屯了，穿村而过，刚头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，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。包兴说您别忙，您瞧前面没有，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有个庙，那庙可不错，庙里不得肯定有和尚，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，他们是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，咱们到那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，还有理。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着来，来到这庙门外边，包个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，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。小龙寺，哎呀，金龙寺，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，金龙寺，这名听着挺耳熟啊。
包公说：“就是啊，怎么住这儿吗？”
包兴说：“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。”
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，正在犯犹豫的时候，这庙门开了，咕隆，庙门不打里边有小和尚。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，这小和尚双手合十，佛，二位施主，敢是要来进香的吗？
包兴说：“不不不不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走道的。走道的一看，哎呦，天色已经渐黑了。”
包兴心想：“好久了，哎，请问这个庙能住吗？”小和尚一听：“哦，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，想要寄宿的。”“
可以可以，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，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，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堂，二位就请进来吧。”“
是啊，包公说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寄宿此处。”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，进了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咕隆咕隆咕隆，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。
听柳相回头一看，哎，我说小师傅，这怎么插上了？
施主，你不看看，这都时候了，该关庙门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包青一想，可也是，
叫这个马牵过来，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，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到在西禅房这个地方，让他们进来。进了西禅房，让他们主仆二人屋子里边坐下，给倒了一杯白酒。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：“您这还有饭吗？”说：“刚才中午吃完了饭，马上饿了。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，它有个时间，这又是半天过去了，这已经要快天黑了。”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：“我们这里的饭菜，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。”
包青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们不怕素，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。”“
好好好。”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还真给带几个菜，有一个炒豆腐，小葱拌豆，旁边一个炒豆芽。包兴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，最后来了一碗白菜，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。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饭。吃完了晚饭之后呢，这个包公告诉包兴说：“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，给人家送到厨房去，别等着人家小，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，也没谈价钱，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，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，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，给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。”
包兴说：“好嘞，这个您放心。”
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，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，现在人摸不着门呐，我就往后边走吧，找着那家再问问哪是厨房。一般来讲房都得在后院，在那个把角的地方。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走，当中间是大殿，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，他顺着这个小胡后院走。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，后院东边也是禅房，西边有，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，东边那禅房已经长上灯了。包兴忽然一想到，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，他怎么没看？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，啊，了了了，全到了啊，无愧。
包兴一听，这什么和尚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？啊，
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。停住脚步之后琢磨，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，我是来找厨房的，
我停住脚步，人要一出来，这不显趁声吗？
行，往前再看看，厨房是不是在这？
刚往前走没两步，对过的小何来了。哎呦，施主，您吃完了，
包兴就吃完了，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。
嗨，不用您送，交给我吧。小何呢，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了，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。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，转身回来跟包兴说：“
跟您说呀，您呐就回去吧，不用您管了。”包兴说：“我想问问，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？”“
哎，好说好说，您快回去吧。我们这个金龙寺啊，向来对所有的人都收钱。”
包兴一听：“哦，那好吧。”回来了。
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柴建包公的时候，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：“
我说三公子啊，刚才他们说